我们这个月的主题是使命与能力，所以我们来看一处经文，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好，我们翻到一同念，请。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当我们看到使命跟能力这样两个词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什么呢？我们可能会想到一个人的才干。如果说一个人的才干是他的能力的话，那么相对的，他的使命就是他这个才干可以处理多大的一个多难的一个任务。当我们想到能力是一艘能够承载很重的一艘的船，我们想到说这艘船它是有很大很大的承载能力的时候，那相对的，对于这艘船，它的使命就是它所能够承载的那些重量。当我们想到一个人他的生存意识或者他的生存斗志，如果这是他的能力的话呢，那可能相对的，对于他的使命来讲，就是他所能够面对或者他所能够克服的难题和他的人生的问题。所以当我们想到使命跟能力的时候，我们似乎总是觉得能力是让我们有一种爆发性的喜乐，因为我们希望有能力，我们会很活泼，我们会很有活力。但当我们想到使命的时候，我们总是认为说使命好像是一个消耗性的相对的一个东西。为什么我们总是觉得使命跟能力永远是产生在一个相对的立场呢？一个好像能力要不断的把自己往上拖，而那个使命呢，就是不断的进入压力，把你消耗掉你原来储存的能力。这是我们一般的时候，我们想到使命跟能力的那个对称的那个关系，它永远似乎是一个对立的关系，它似乎那个在使命的那个过程里面，总是好像在消耗的。但是当我们来看《使徒行传》一章八节的时候，好像不是这样，好像不是这样。他们是不是真的是这样一个对立的关系呢？我有的时候，我跟其他教会一些同工，在负责带领教会的同工，我们有一些电话里面沟通交通的时候呢，我们都会谈到说，有的时候都会有一些彼此吐苦水啊。说今日的华人教会啊，真的是充满了哀叹的记号，就好像这个使徒这个启示录里面讲的，案卷一展开，全是哀叹的记号。然后我们如果在祷告里面，我们常常听到的是圣灵用不住的叹息为我们祷告。我们想是说，有的时候带领的同工在想说，包括牧长都在想说，哎，今天我们要讲道的时候，真是很难啊。我们很难讲一篇关于使命的道，我们很喜欢讲能力的道，因为你讲能力，讲说神怎么样给我们能力来面对问题的时候，这我们的会众，这是我们所需要的。因为他想说我们会众可能一个星期都已经忙了一个星期，都快要累得快要死了，好不容易星期天跑到这里来，然后你跟他讲一个使命，哇，他当场就死下去了。所以今天有很多的牧者讲说，哎呀，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太敢讲使命，因为弟兄姐妹已经累得快死了，他们实在也真不容易，有孩子，有工作，有很多不同的问题，他们星期天能够来教会真的已经很不容易了，所以我们就必须讲一些能力啊，鼓励啊，这些话好像让他们 build up 啊，充电啊， recharge， 好让他们在面对下个星期，从星期一开始所谓消耗能力的生活。这是今天很多在北美华人教会，在牧者还有很多带领同工普遍碰到的一个问题，普遍碰到的这样问题，就是说我们不太敢去谈使命，因为一谈使命的时候就想到的是压力，一谈到使命的时候，我们就似乎会众就会承受不了。 但是当我们刚才看第一章八节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件很奇妙的事情。使徒行传一章八节里面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这里提到能力，后面就讲说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基本上是马太福音里面最后一章的使命。所以我们看到一章八节，如果用使徒行传 整卷书来看的话呢，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事实上是整卷以使徒行传的一个总纲，它概括了使徒行传里面所有要发生的事情。在一章八节里面讲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就必得到能力，这是第一章所说的。第二章就是五旬节，圣灵真的降临了，能力真正大大充满了使徒。接着我们发现什么事情呢？接着彼得就站起来讲道，就开始传讲道，传道就开始讲道，一讲道结果三千个人信主，当场就三千个人信主，包括还有从外地来的很多人看见使徒的见证，能力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开始在耶路撒冷就开始传福音。从第二章一直到第八章，我们看到福音就从耶路撒冷那个地方就开始传遍了耶路撒冷的所有的会堂，各会堂还有各地的人。能力降在他们身上，那个使命就跟着那个能力，就把福音就传开，就应验第一章第八节里面，使徒行传一章八节里面第一阶段的预言，讲到得着能力，你们就要在耶路撒冷做我的见证。那到了第七章，我们发现斯蒂凡殉道的事件啊，斯蒂凡殉道的事件。然后到了第八章开始，第八章一节，如果你仔细读使徒行传，你会发现从第八章一节里面说，从那个时候开始，教会就大受逼迫。什么时候开始呢？就是斯蒂凡殉道那个时候开始啊，教会开始受逼迫，除了使徒以外，所有的门徒就四散在各地，散到哪里呢？第八章第二节开始就是说，散在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你看到没有，使徒行在一章八节里面第二阶段的预言就在这里应验了。他们得着能力，一开始在耶路撒冷传福音，接着下来这个能力就借着门徒，借着教会的发生一些事情，门徒四散以后，那个时候福音就进入犹太全地跟撒玛利亚。后面的几章里面，我们看到彼得约翰怎么样子在撒玛利亚，我们看到腓力怎么样在撒玛利亚，我们看到很多很多在撒玛利亚的事件，在那里我们看到福音就从耶路撒冷传到犹太全地以及传到撒玛利亚。那当然到了第九章，我们知道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发生了，那个人就是原来叫扫罗，但是他蒙召变成保罗。保罗一旦蒙召以后，后面使徒行传后面几乎他就取代了整个使徒行传里面的角色，真正彼得的角色呢就渐渐就 fade out， 但是保罗就开始承接使徒行传里面后面三分之二的任务，接着三次旅行布道，他就把福音一步一步的传向欧洲，一直等到他被捕到罗马的时候，那个福音就真正的传遍了当时的所谓的地极，一直到了罗马。因为当时的罗马等于是世界的中心，事实上是一个地极的 symbol， 是一个地极的一个记号。所以如果说我们用一章八节来看的话呢，这一章八节真的是可以说是一个预言，也可以说是一个 summary， 它真的就是总结了在使徒行传里面圣灵的工作、能力还有这个使命的运行，它就整个的就概括了整个使徒行传里面将要发生的所有的事情。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一章八节的时候，我们发现使命跟能力是一个 hand in hand， 是一个手牵手的关系，它不是一个对立的关系，它是一个手牵手的关系。你看到没有，能力有了能力以后，他们就去传福音，他们就去大使命，但是他们的使命，他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们是能力是跟着他们在一起走的，他们并不是说哦，我去传福音然后我就被消耗了能力，然后我再 recharge 再出去。你如果来看的话，似乎不是这样的，使命跟能力是 integrated， 它是在一起的，它是在一个里面，那个使命里面带着能力，那个能力里面带着使命，你很难去把它分开的。这是我们在一章八节在整个使徒行传里面可以看得到的。如果我们再来仔细以事件的每一个 event， 一个事件一个事件来看的话，我们也看到这样一个微妙的关系啊。刚刚我们说了，在第二章的时候，五旬节降临，那个时候有能力，对吗？然后彼得就站起来讲道，你可以看到那是一个 hand in hand， 那是在一起啊，一个和谐的关系啊。到了第三章，我们想到彼得他医治一个瘸腿的结果，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 结果他就那个瘸子就突然就好了。好了以后彼得做什么呢？彼得就开始讲道，解释刚刚那件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发生，不是我彼得的能力，而是拿撒勒人耶稣。他就开始传福音，他开始传福音。你看到没有，一个能力，这个使命就跟着在一起的。到了第五章的时候，门徒聚集在一块，那个时候教会受到逼迫，很多时候会堂里面的祭司长和这些长老就威胁这些使徒门徒说，告诉他说你们不可以传福音。于是他们就聚集在一起祷告的时候，圣经里面记载第四章的时候，这边记载说他们在聚会的地方，因为祷告聚会的地方就开始震动。然后发生什么事情呢？然后发生就是说门徒使徒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放胆，他们就放胆传讲神的道。我们又再度看到能力跟使命是紧紧的结合在一起的。那当然到了第五章的时候，保罗跟希拉被关在监狱里面，他们在唱诗歌的时候，他们也没想到说一唱诗歌监狱门被打开了，使者就把他们带出来。使者把他们带出来叫他们说什么？他说，使者告诉他们说，你们出去把生命的道讲给百姓听。你看又是使命，他们能力跟使命永远是这样在一起的。那当然我们刚刚讲到第七章的时候，斯蒂凡殉道那件事情，整个七章是事实上是斯蒂凡的个人见证，以及他的一个最终的遗言，也就是他一个死谏，他用他的殉道，用他的生命来向众人做见证，见证耶稣基督是那一位弥赛亚，是一个我们人类唯一的拯救。在那里记载到，斯蒂凡虽然在面临死亡的时候，他身上大家看见说他身上充满了能力，他说我看见天开了，我看见人子在父的右边，我看见天开了。圣经上记载说他的面貌好像天使一样，他在讲话的时候，面对死亡的时候，他身上是充满了 生气，充满了能力，他身上所见证出来的能力远远超过他所要能够面对的死亡。但这时候他在做什么呢？他在传道，他在讲道，他在执行一个一章八节里面讲的，你们要为我做见证。我们如果这样子来看的话，你可以看到说在使徒行传里面，使命跟能力是这样一个密切的一个关系，它不是一个对立的关系，而这个使命也不是用来消耗所得能力的一个过程。刚刚我们看的是一整卷使徒行传来看，现在我们就把它 zoom in 好不好，我们现在就把它缩小，刚刚是围观的整个来看，我们如果把它 zoom in， 我们把它把这个焦距对准，我们把它缩小，我们缩小到一个人身上，我们来看使命跟能力在他身上所产生的功效。那我们就来看保罗这个人好了，我们来看保罗这个人啊，保罗这个人啊，他是怎么样一个人呢？我们看到说保罗是一个今天几乎是所有在教会里面你愿意服侍的人都非常羡慕的一个人，叫保罗。为什么呢？因为保罗实在是太有能力了，保罗实在太有能力了。今天很少人羡慕说我要当以赛亚，为什么呢？因为以赛亚说预言啊，知道未来要发生的事情，可是今天好像羡慕这样的事情并不多。但是大家希望说像保罗那样子，有能力可以建立教会，有能力可以解决教会的纠纷。今天牧者所面对问题就是教会里面的问题，就是人的问题，所以我们非常希望说哦，保罗的恩赐我们能够分一点，保罗真是有能力，他真是有恩赐啊。在13章里面我们看到他面对一个行邪术的啊，一个 witchcraft， 一个很 powerful， 一个巫师啊，他面对一个巫师叫做以吕马啊，以吕马是一个行邪术的以吕马啊，保罗就面对这样的时候就一句话，只讲了一句话，以吕马当场就瞎眼啊，当场就瞎眼。你可以看到说这个能力是与保罗同在，到了14章的时候他也一样，他能够医治瘸腿的病人，到了19、20节的时候他在以哥念在传道的时候呢，他被人用石头打，圣经里面说他被打在地上，然后人家以为他死了，把他拖到城外。你想想看，一个人就算他打昏或怎么样，这个已经在地上不能动了，然后大家认为说他是死，然后把他拖到城外。我相信他如果还没有死的话，这样一拖也差不多完蛋了。但是拖到城外以后，圣经里面记载说当门徒都围绕他的时候，他就站起来，一点都没有事的时候就出去干什么？继续传道。这是保罗啊，16章里面保罗赶鬼啊，16章后面 也是一样唱诗，监狱的门打开。第十七章在雅典辩论，跟众人辩论。保罗十七章是非常精彩的一篇讲道，他在雅典在很多的哲学家的面前讲道。当时我们如果说你看当时教会历史，你可以知道那个时候雅典是一个世界文化的中心，那时候哲学学术是发展非常极高在那里。当他在那里讲的时候，下面很多哲学家，很多是柏拉图的，有很多是别的地方很有名的名派的人在下面听。但那些人听到保罗讲的时候说，你等等，你到雅略巴谷来，你讲的这个道我们没有听过，你到这个更重要的城市来，来发表你的哲学演说。你可以看到保罗这样一个人，他是这么样大有能力，他面对当时那么多很聪明很厉害的哲学家的时候，他的讲道能够折服人的心。好，到了十九章的时候，保罗在记载里面说，有人保罗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他所用的围裙，甚至他用过的手巾，别人把他拿去以后都可以赶鬼，可以医病。这是保罗。好，到了二十章里面还有记载，二十章里面记载说保罗在讲道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因为讲道听的人太多，有一个年轻人在二楼叫做油推骨，听嘛，就走神，然后就睡着了，哇，掉下来摔死了。然后在使徒行传二十章里面就记载说，保罗就去已经被摔死的这个孩子，他就一下就把他医好，就复活了。那我想今天很多的牧者也很羡慕这样的恩赐哦。今天如果在这边有人睡，尤其我们的板凳一不小心摔下来的话，摔伤的话，你可以告教会的呀。这 liability 啊，我们都付了这样的保险的，你可以告的，是吧？那这个情况，你看他的油腿骨摔死了，结果保罗当场就医治他啊，当场医治他。保罗真的是一个充满恩赐的人，真是充满恩赐，而且充满了能力的一个人。那我们今天我们就来问一个问题，说他的能力是哪里来的呢？他的能力到底是哪里来的呢？在使徒行传里面，保罗他一共有三次讲到他个人的见证。第一次在第九章，那是路加医生帮他写的，是用第三人称来叙述保罗信主的过程，那在第九章。第二十二章跟二十六章呢，重复同样的事件，但是后面两次呢，是他保罗他自己讲见证。二十二章他讲给耶路撒冷的百姓听，就是犹太人。二十二章是在犹太人面前做了一次见证，内容大致是相同的，但里面有一点的不一样的地方。二十六章呢，他面对了亚基帕王跟菲斯都两个，一个是罗马人，一个是犹太人的王，是真基本上是对外邦人啊。在二十六章的时候，他又把他的见证再说了一次。所以从他的见证里面呢，我们可以再来仔细来推敲说，他能力到底是哪里来的？我们今天看一下他讲的第三篇，就是他自己讲的第二篇见证，好不好？我们看一下第二十六章，《使徒行传》二十六章。二十六章第一节，亚基帕对保罗说：“准你为自己辩明。”啊，亚基帕王和菲斯都，菲斯都是当时罗马人的官，他是罗马人。亚基帕王，你如果知道说他的全名的话呢，你就晓得亚基帕王的全名是西律亚基帕二世啊，亚基帕你就不晓得他是谁，但你一听到西律你就知道他是谁了。他是西律亚基帕王二世，所以他就是一开始那个大西律王，耶稣诞生的时候去杀小孩那个西律王的官曾孙啊，他的爸爸是那个大西律王的孙子，所以他是那个大西律王的曾孙，所以他是西律亚基帕二世啊，他就是亚基帕王的曾孙啊，曾孙。那这亚基帕王对保罗说：“你可以自己来辩明。”就是他就讲到，他就开始讲，他一开始基本上他在讲他自己的见证啊。我们看一下，他从第九节开始，二十六章第九节，保罗讲说他从前是怎么样一个人。他说：“从前我自以为应当多方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我也在耶路撒冷曾经这样行了，既从祭司长得了权柄，我就把许多圣徒囚在监里，他们被杀，我也出名定案，在各会堂我屡次用刑强逼他们说亵渎的话，又分外恼恨他们，甚至追逼他们直到外邦的诚意。这在讲他，保罗在自述他以前的光景，他以前是耶稣基督的敌人仇人，他认为基督徒是应该被破坏的，因为他是严严的在加玛列门下，他是一个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他生长的过程里面他严守律法， 所以当他看到基督徒的时候，在传讲耶稣的时候，他认为这是异端，应该要消除的。所以他，你可以看到说，他以前的所做的事情是这个，他以前专门迫害基督徒的，是很明显的是耶稣基督的一个敌人。但是到我们后面继续看说，第十二节，他在大马色的时候，第十三节，王啊，我在路上上午的时候，看见从天发光，比日头还亮，四面照着我，并我同行的人。第十四节，我们都仆倒在地，我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向我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当他在大马色的路上，他拿了这个祭司长和文祭司长的公文，他又要去做迫害基督徒的事情的时候，在这样路上，他正要去做一件抵挡耶稣基督的事情的时候，这个时候耶稣向他显现，在圣经里面他自己说，他说那个光呢，是当时白天，不是晚上啊，当时是白天，所以他是在白天的时候遇见主。他说他看到那个光呢，比当时的太阳还要亮。他说当时所有的人都看到，所有人都看到，但是他说只有我，十四节，他说我们都仆倒在地，我就听见。你如果看别的地方呢，前面的两次的叙述里面就可以看到说，当时所有人都看到光，所有人都倒在地上，但是只有保罗一个人听到这样的声音。所以可以看到说，在里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样保罗他是原来是这样一个罪人，但是神因为拣选他，神因为爱他的话，神就跟他说话啊，耶稣就跟他说话，亲自的跟他说话。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慈爱，像这样一个抵挡耶稣基督的仇人啊，神仍然拣选他，耶稣仍然爱他，就跟他说，你为什么要逼迫我，你为什么要逼迫我。第十五节，保罗就是当时扫罗就回答说，那时候他眼睛就瞎了，圣经里面记载说他当时一看到那样经历，他眼睛就瞎了，所以他在盲目中他知道他见了大异象，他知道他遇见了神，他就说主啊，这边就喊了一个主，我说主啊，诶，他不知道，他不知道这个是谁，但是他知道这是神，他说主啊，他说主啊，你到底是谁，你到底是谁。结果那个声音就跟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这是保罗蒙召的过程，保罗蒙召的过程。第十六节，这个声音就是耶稣继续跟他讲说，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在这里耶稣拯救他，就告诉他一个使命，说我拯救你，你要做这样一件事情，你要把你所看见的要传扬出去，你要为耶稣基督，为我做见证。我们在这里看到保罗他在这个 conversion， 他在转变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说，一个人他重生得救里面必须有的三个重要的因素。这第一个因素当然就是罪得赦免，对吗？我们每个人被主的圣灵感动，我们被圣灵重生的时候，第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我们罪得赦免。你看保罗他自己说，我是罪魁中的罪魁，他在很多时候，他在后面的时候，在书信里面他说我是罪人，但是比起所有的罪人来讲，我是所有罪人里面的大罪人。这边讲了为什么，因为他说我以前不是一个只是在嘴巴上抵挡神的人，我不是只是一个对神的福音不 care 的一个人，他说我非但不是这样，我还多做了一步事情，我非但对神的福音不理不睬，而且我还做一个迫害的工作，他专门是逼迫基督徒的。所以保罗在后来他后生他的经验里面，你可以看到说他一直这样认为说，若是讲到罪的事情，我保罗是罪人中的罪人。所以看到当保罗重生，在这边保罗被得救重生的时候，第一个很重要重生的因素，我们就看到他是一个罪人，他是一个罪孽深重的一个人，但是他的罪得赦免，这是我们看到重生里面第一个很重要的要素，他的罪得赦免。我们每一个在座，你是基督徒的，你是神儿女，你得救的时候第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你必须要知道，是你的罪是被得赦免。然后在这里我们看到说，在我们看到说，耶稣在这边向他显现说，我特意向你显现，我特意向你显现。在其他的经文里面讲到说， 在亚拿尼亚在跟他讲说，说神拣选你，神拣选你，神特别拣选你，神特别跟你说话。我们在得救里面，重生得救里面第二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神的恩典，神的恩选，神的恩典，神爱我们，神拣选我们，神特意向我们显现，这是我们在重生过程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罪得赦免我们知道，但是我们更要明白的是，我们罪得赦免的原因是什么？不是因为我很好，不是因为我很坏，都不是，而是因为神无尽的无限的恩典。像保罗这样一个罪大恶极的人，神凭什么要救他？这么一个罪大恶极的人，神为什么要救他？在这里神说，我特意向你显现，这里看到神的恩典，神的恩慈，神在恩慈，无限的恩慈和忍耐里面，神就面对他的敌人，他爱他，他拣选他。这在重生里面，我们看到罪得赦免里面，我们要还要看到神无限的恩典和无限的恩慈，因此他在万人中把我们挑选出来，来拣选我们，特意向我们显现。我们每一个人若不是经过这样一个特别拣选，特别恩典向我们显现的过程，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得救。好，第三个很重要的因素，刚刚我们看到他说，你起来，我向你显现，我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当扫罗一看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他知道他面对的神的时候，他说，主啊，他就已经喊他 Lord， 就已经喊他主，就是 Master， 你是我的神，我是你的仆人。当我们在重生里面的时候，第三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 Lordship， 就是我们要跟随主，就是我们个人的委身，就是我们个人的委身。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因为神特意向我们显现，对我们无限的恩典。但是第三个因素里面讲到说，我们得着救赎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们对神无限的恩典，我们有一个臣服的心，我们愿意在神面前说，主啊，我们愿意跟神说，主啊，我要跟随你，我要跟随你，我要救赎主，我应该要跟随你。这里面看到说，扫罗就这样讲，他说，我主啊，你是谁？主就跟他说，你起来，你要做这样的事。好，我们继续往后看第十九节，二十六章十九节，保罗说完这个见证以后，他就说，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我们刚刚在想说，保罗他的一生，他的能力，他的恩赐哪里来的？但是你如果发现说，在他施展他能力跟恩赐的时候，他全部同时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在传讲神的福音。他在若任何一件神迹奇事的时候，不管他在做，包括他刚刚讲他使一个死人复活，是救一个油推骨，那个时候是在讲道的时候，也是在传福音的时候。所以当我们在想说他的能力和恩赐哪里来的时候，我们看看说他能力跟恩赐他彰显的时候是什么样一个情况，我们就发现还是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你们得着能力是为我做见证。大使的命令里面怎么说？说你们要受，要奉我的名，奉我的名出去做见证，然后呢，我就与你们同在，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前面讲大使命，后面讲我就与你们同在，我就与你们同在，那当然主与我们同在就有能力嘛。所以能力可以看到说，在圣经里面神在讲说给人恩赐给人能力的时候，这个能力里面带着使命，而这个使命里面是不可分的，有能力在里面。这是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所忽略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在这个理性的世界里面，我们看到使命跟能力永远是一个对立的关系，这个使命永远要消耗这边你储存的能力。但是你可以看到说，在圣经里面神要赐给他儿女的能力不是这么回事，不是这么回事。他给你一个使命，这个使命有没有能力？他如果给你能力，这里面能力一定带着使命。今天北美华人的基督徒，别的地方我现在世界各地也可能是这样，但是因为我们身处在北美，我跟很多北美华人教会的同工和牧长有一些接触的时候，我知道这样的情况，不仅是奥兰多有这样的情况，各地都有这种情况。就是我刚刚讲的，一个人重生，它里面很三个重要的因素：罪得赦免、神的恩慈和神的恩选。第三个委身，第三个委身没有做到。第三个委身，我们要神的赦免，我们要神的拣选，我们要神的恩典，我们要神的恩典，我们要神的赦， 这前面两个我们都很清楚，我们都很喜欢。在教会里面唱诗的时候，我们很喜欢唱赞美的歌嘛，我们很喜欢唱赞美的歌，因为讲到赞美歌，讲到能力，哦，圣灵，圣灵充满我，圣灵充满我，充满我，充满我，充满我，唱的时候很高兴，好像很有能力哈、哦。但你看圣经里面，圣经里面的时候，他们有能力的时候，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做什么？我们今天的问题是我们没有办法委身啊。今天为什么北美的基督徒，我们常常在讲说，哎呀，这做基督徒怎么有的时候做的这么累？今天一讲到能力的时候，大家就很高兴；讲到使命的时候，就说，哎呀，我觉得很累。所以我们在讲道的时候讲一篇很好讲的能力充满力的时候，那会众就会跟你讲啊，牧师啊，你今天讲的真好。那如果牧师分享一篇 mission 好，我们要建堂，分享一篇建堂，啊，你去问会众说你觉得怎么样？他说我觉得很累。这是我们今天的问题，我们总是把能力跟使命分开，我们总是认为它是一个对立的关系。为什么？因为我们在重生的过程里面有第三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救赎。我们要救赎，我们不要救赎主；我们要恩赐，我们不要赐恩的主；我们要能力，我们不要使命。这是我们的问题。今天真的是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我们基督徒为什么信主甚至多年，我们仍然觉得说生活里面很没有能力的一个原因。我想说我的能力在哪里呢？我们能力在哪里呢？我们今天要求能力，我们所祷告要的能力是什么呢？不外乎是让我们有能力面对困难嘛。今天我们大部分时候讲到的能力是这个。我们什么时候求过能力要去宣教？我们什么时候向神求过能力说要能够放胆来传扬神的福音呢？我们祷告里面似乎，哎呀，生活和明天在公司的已经感谢神了。今天的基督徒是活在这样一个光景里面，今天的我们在跟随主的人里面，我们今天事实上是活在一个非常非常非常荒凉一个环境里面。因为我们只要能力，我们不要使命；我们只要救赎，我们不要救赎主。我们看到说在教会里面有人啊，有人他服侍，他高兴的时候他就服侍，他不高兴的时候他就不服侍。我们今天在公司里面都没有这么随便的，但是今天在华人教会里面很多是这样子的，他做了一半他就辞职，他就 quit 了，他说我很累，他就辞职了。在公司里面都没这样随便，在华人教会里面发现我打电话领导说这种事情，我高兴的时候我就来，我不高兴我就不来，我高兴我服侍，不高兴我就不服侍。那牧师怎么办呢？牧师说哎呀就是这样了。牧师 有一个牧长，他跟我好几个牧长类似的话跟我这样说，他说今天北美的华人啊，华人教会啊，他说你不要什么主日学什么一大堆使命了，他说那个东西可以摆在那边，他说今天你的教会，你的会众啊，能够很 regular 的，能够很有规律的星期天来做主日崇拜，你这个教会很不错了。你可以看到吗？今天我们的基督徒，我们华人基督徒是这样一个荒凉的光景。我们似乎星期天能够 make it 来聚会来崇拜，这个已经是不得了的不得了的贡献了，那我还提别的什么？我还提什么呢？但是这是一个事实，今天真的还是有很多人要 struggle 了半天星期天才能来聚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能力是很低很低的。那你讲到使命那么高的时候，我们这是难怪乎今天很多华人教会的时候，很多的牧长很多带领同工他们不敢提这样的事情，因为提了以后讲的说，哎呀，这边一大堆人在这里，你再讲这些人都不来了。这是我们很伤痛的一件事情。但问题到底在哪里呢？还是回来那个原来的问题，我们要救赎，我们不要救赎主。我们自己仍然坐在那个自我的宝座上面，没有让主来掌管我们一生。我们向主要这个要那个，但是我们从来没有问神说你要我做什么，我们从来没有真正从内心深处跟神说主差遣我让我能来做。我们很喜欢罗马书一章十六节说，这福音本是神的那人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这我们都知道。我们很喜欢福音，我们很喜欢神的大能，我们很喜欢他能够救我们，这我们很喜欢。但是彼得二章九节里面说，唯有你们是拣选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神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为要 招你们，为要救你们啊，为要救你，为要什么呢？为要招让你们去传扬，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以弗所书说，我们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因为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因为行为，免得我们自夸，这我们都知道。后面又讲说，为要叫你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定你们所要行的一切，这个我们不愿意听，这是我们的问题。我们愿意听到神的大能，我们愿意听到神的拯救，但是我们不愿意听到说，我是被拣选的祭司，我是被君尊的国度，我是有属神的子民，我是要宣扬神给我们招我们出黑暗进入光明者的美德，这个部分我们不愿意做。我们总是把救赎跟救赎主远远的扯开，我们永远只要是救恩，我们不要服侍，我们不要到神面前来做。但是哪里知道说，在圣经里面，神给我们救赎是什么？神救我们从一个环境里面出来，出来做什么呢？是让我们进入神的国度。进入神的国度，就开始我们一个人生一个新的使命。我们原来在这个世界里面随从这个世界的习俗，圣经里面说，我们原来在这个黑暗的世代里面，我们跟着这个黑暗的世代走，这个世代都要过去，它将来是灭亡。神把我们从这世代里面救出来，救出来做什么呢？让我们进入光明国度里面，让我们开始有一个新的生活，让我们开始有一个新的使命。神的拯救跟他给我们的使命是不可分的，他是因为给我们一个新的使命来救我们，来拯救我们。他拯救的方法是让我们很快的能进入一个新的使命里面，来开始过一个新的生活。现在是12月了，很快的今年又过去了。如果在公司上班的，一般到这个时候呢，公司都会叫你写一个 yearly report。当然你的 boss, 你的 manager 会给你一个年终的评论嘛，对吧？会给你 evaluation。但通常现在都比较，公司都比较这个，他希望你自己先写一写，然后他再评。对，他说你自己写一个，然后他再写一个。我们要写一个 yearly report, 写什么呢？就写说你这一年做了什么嘛。你这年你的贡献，你这年你做了什么？我们在公司里面，我们几乎都要写这个东西。那你要写一写说，哦，我这一年我大概完成了什么 project, 我做了什么事情。我们在感恩节的时候，我们想说，哦，今年感谢神，今年给我们一些恩典，为我们做什么事情。但我们在年尾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我们今年为神做了什么？没有想过这样的事。我们常常在想说，今年神为我做什么？但当我们面对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在内心深处，你自己问你自己，我们自己问自己，你摸了你的良心，在神的面前，你自己问你自己，我们今年为神做了什么？我曾经问过这样的问题，问过别人，有人跟我说，神今年没有为我做什么事情。他说神今年没有为我做什么事情，所以我也没有义务为他做什么事情。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念头呢？我相信有。你觉得神没有为我们做什么事情？当我们在讲认为说神没有为我们做什么事情，我觉得神不爱我的时候，当我讲说神不爱我的这句话的时候，基本上我们已经忘掉了耶稣在十字架上钉十字架那件事情。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我们还要什么呢？有人说，哦，那他为所有的爱他人，就是他本来就该这样做。你有没有这样想法呢？神为我们定，耶稣为我们定十字架，他本来就该这样做，因为他爱世人嘛，他是神嘛，他救我是应该的，他该做的。有没有人这样想呢？你反过来想说，神为什么要救我呢？他为什么要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他不爱我的话，他为什么为我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一个很深层的问题，让我们去思考。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能力不是没有原因的，我们生活会生活得很凄惨，我们人际关系搞不好，我们这个出差错那个出差错，我们很少去问说 What's wrong with it, 我很少去内心去想说奇怪怎么会这样，我总是把责任归到别的地方去，我不想想说我们问题在哪里，很少去想。我在金灯台里面，我这一期我登了一篇小小的短文啊。我现在读神学很忙，就有一天晚上的时候，我真突然就觉得说，哎呀，我在干什么？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为了我们的事情，我们为了我们一些挣扎，我们把我们关在一个象牙塔里面，然后我就把房子关起来，这个外面所有的事情今天暂时是跟我没有关系的，我就把我自己关在那里面，这就是我，我现在我所有的任务，我所有能力就是面对我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之外所有事情暂时现在都跟我无关的，跟我无关的。但感谢主啊，圣灵有的时候会在里面会提醒，他说真的吗？真的吗？哇，那一个念头一回来的时候，就看到说，哦，不是这样。What's wrong with me? What's wrong with me? 我真是说主，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说神救我们，是借着使命来救我们的，是借着使命，因为使命里面有能力啊。当我们求能力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啊，能力里面有使命，这两个是不可能分开的。我们想到尾声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想到说，哎呀，尾声是什么呢？向神尾声好像向神发誓做一些事情，哎，我明明做不到，我发誓，那不到时候毁约吗？向神的尾声不是你向神发誓什么，我们今天想到尾声的时候，我们想到彼得那种尾声啊，彼得当初跟耶稣讲说，我不会，众人都逃跑，众人都背叛的时候，我彼得绝对不会离弃你。我们以为是那个是尾声，我们以为那个是尾声啊，跟在神面前 promise 说啊，不管怎么样，我就永远跟定你了。我们以为那是尾声啊。那耶稣马上就跟彼得讲说：“等一下，等一下，鸡叫三次以前你不认我。”但讲了一句话说：“彼得，你回转以后，你要开始兼顾你的弟兄，对吗？”等到彼得三次真的不认主的时候，第三次鸡叫的时候，彼得想起这件事情的时候，耶稣就看他，彼得就想起来这件事情，就想起这件事情。所以神是真的是很恩待我们，他真的是很恩待我们，他要我们的不是要我们委，他委身不是说我们在神面前发誓什么，神要的只是我们一个心而已。彼得在神面前说，别人都跑，我不会撇弃你，神知道他讲这句话马上就不应验了。但是你说耶稣会不喜欢吗？耶稣喜欢的。耶稣说，彼得，你回转之后，你要开始兼顾你的弟兄。然后说，你彼得啊，教会要从你开始，天上地下的权柄从你开始，地下捆绑天上捆绑，地下释放天上释放。彼得到最后，耶稣向他显现的时候，彼得三次被问到说，你爱我吗？这是唯一的耶稣对他的恩典。耶稣没有说你三次不认我， See I told you， 他没有这样子取笑他，他问他说，你真的爱我吗？ Really really really， 问他三次，你真的爱我吗？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在神面前委身不是我们在神面前 promise 什么，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办法 promise 什么，神也知道我们不能 promise 什么，但是神要的是我们一个心 commitment， 就是说我愿意在神面前说我就是不行，但是我愿意，我从宝座上下来，主你上来，这是我可以做到的。我从宝座上下来，我不能做什么，但是我可以让位，我让救赎主真正坐在救赎主的位置上，这是我们可以做到的。神要的只是这个，我们是不是能够做到呢？我们先来看一首诗歌，宣教的中国，我不知道你听过没有，或者很久很久以前听过。
像那夏虫永长鸣，春蚕吐丝吐不尽。 有一个声音催促我要勇敢前行，圣灵在牵引到我的心。迈开步伐向耶路撒冷，风霜雪雨一直更坚定，我要传扬传扬主的名，是要得胜在神的国度里。我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纵然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我带着异象向前走，要看到宣教的中国，将足以看遍世界每个角落。有一种爱像那夏虫永长鸣，春看不死吐不尽。有一个声音催促我要勇敢前行，生命在牵引到我的心。迈开步伐向耶路撒冷，风霜雪雨一直更坚定，我要传扬传扬主的名，是要得胜在神的国度里。我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纵然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我带着异象向前走，要看到宣教的中国，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
神要的只是我们一颗心，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不能够 promise， 但神要我们一个愿意奉献的心，愿意让他成为我们救赎主的一个心。当这首诗歌在唱的时候，我们真的希望每一个人在这个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委身，有一个真正的委身。
有一种爱像那夏虫永长鸣，春蚕吐丝吐不尽。有一个声音催促我要勇敢前行，生命在牵引到我的心。迈开步伐向耶路撒冷，风霜雪雨一直更坚定，我要传扬传扬主的名，是要得胜在神的国度里。我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纵然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我带着异象向前走，要看到宣教的中国，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
我们真的是不配得你的恩典，主，但是你无限的拣选和你无限的恩典，你从万人中拣选我们，主，你特意向我们显现，主，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能力，求主帮助我们有能力来面对你给我们的使命，因为你赐给我们的使命里面有爱，里面有能力，也求你赐给我们使命，让我们因此有意向，我们就不至于放肆，我们不至于生活没有定向，打仗没有目标。主，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主，我们谢谢你，主，你真的是我们的救赎主，主，愿我们每一个人都从自己的宝座上下来，能够真正完全的归向你，能够在你面前委身，能够在你面前说，主，求你来差遣我，不是我能够做什么，主，乃是你爱我，你可以帮助我，我们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